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23章，这是耶稣受难的第二章啊。23章呢分两个部分呢，前面一半呢1节到第25节呢是世人呢定耶稣的罪，是讲到了耶稣无罪的，但是世界却是堕落败坏，要定耶稣的罪。26节到最后呢讲耶稣受难的整个过程。那我们先看前半段呢，前半段呢我们注意到一个特点啊，第一呢就是比拉多代表地上的官员呢，其实代表地上的权柄来定耶稣的罪啊，所以比拉多其实就是世人的一个代表了。我们看见23章12节啊，从前西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，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，那一天呢就是定耶稣为有罪的，要定死他的那一天。所以无论世界的人呢彼此有多大的矛盾，但是呢在抵挡基督这件事情上呢大家是一致的。再恶的两个恶人呢可能彼此会非常仇恨西律和比拉多。但是呢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，就是不要主。世人就是这样。世界今天有很多的矛盾，但是唯独在一件事上呢大家都一致，就是抵挡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很深的警告啊。第二点呢，我们看见比拉多连续三次说，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。23章的第4节。他说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。23章的第14节。最后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罪来。然后在23章的第22节，为什么呢？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？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。连续三次，比拉多因为就是当时在犹大地的最高地方长官，所以他代表了整个公义的审判的权柄，他说没有罪。这说明呢，世人定死耶稣不是因为耶稣有罪，是因为他们不要耶稣。所以比拉多其实就连续三次就说明了一个事实，世界也找不着耶稣有罪的证据，即便世界很败坏，即便世界联合起来要抵挡耶稣，大祭司也好，西律也好，比拉多也好，他们都不要耶稣，但是他们依然不能否认一个事实，耶稣没有罪。那既然没有罪，那他为什么要死呢？那既是世人的败坏啊，又是神的爱啊，神愿意了啊。那如果没有神的许可，没有神让这件事情就这么发生啊，神可以拦阻的。神可以差天兵啊，差天使来把耶稣救走的，这也是不会发生的。那神许可呢，是因为这是父，这是子，他们愿意啊，子愿意，圣子愿意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。所以这既显明了人的败坏啊，人的邪恶，也显明了神的爱。那第三呢，在整个审判里呢我们看见人呼求定死耶稣的声音啊，就是24节比拉多23节的最后，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啊，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。这里一方面呢看见比拉多是没有最终按照公义来审判的，另一方面也看见人的心呢，想要定死耶稣的心呢，是极其强的啊。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。那耶稣所做的一切都好，那为什么人要非要定死他呢？其实呢，如果我们想想啊，我们作为罪人的时候，我们最不愿意听见的就是有一位公义的神呢。我们最不愿意要的呢，就是有永恒的信息啊，因为这 这会使得我必须要去面对它。如果我知道有永远，那我就有两个选择，我要么接受，我要么呢就要把这个信息给掐掉，否则我没有办法继续我在地上的生活。所以这就自然引出来呢，从26节往后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，人的回应就分成了两个很鲜明的阵营啊。一群呢是门徒和十字架上的一个强盗啊，一群是另一个强盗和要钉死耶稣的众人，信和不信的两个阵营。所以当人做了决定以后呢，我们发现这大的光啊，使得人心呢变得极其的刚硬和邪恶，他们大声的喊着说要钉死耶稣，他们的声音在比拉多呢得胜了。很难想象一个罗马的总督啊，这么高级的地方官呢，会被众人的声音所胜啊，那就只能说明呢，第一呢，他肯定里面自己也完全没有公义的概念呢，他也不是为了真理而活的。第二呢，这个声音肯定也是大的，因为比拉多连续说三次啊，这人没有罪，他要释放他们。那最后呢，前半段啊。23章的前半段的最后呢，我们来看巴拉巴这个人啊，19节，我们在前面的福音书里也提到过。那巴拉巴呢，叫做父亲的儿子啊，这个词的意思。那我们本来是父亲的儿子，是神的儿子，因为亚当是神的儿子。但是最终因为我们堕落败坏呢，却成了撒旦的儿子，就是我们把自己交给撒旦了，成了撒旦的奴仆。所以这个父亲的儿子呢，因为罪呢，他要被审判了，这就是巴拉巴的状态，这就是我们每一个罪人的状态。所以耶稣那一天呢，他死了，巴拉巴活了，我们就是巴拉巴了，我们活了，代价呢，是耶稣死了。神这些都有很深的属灵的意义，显给我们看的。为什么那天有一个强盗，他叫巴拉巴的，他本来应该死的，他是没有任何的，他身边的耶稣身边的两个强盗其实是巴拉巴的帮凶了。如果那两个强盗都要死，那巴拉巴就是首犯了。我们就是这样，但是耶稣却替我们成为中间的首犯的位置，那被咒诅的位置。巴拉巴那一天他得着了一个他不配的恩典，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好事，是因为恩典就是从神来白白给我们的。所以巴拉巴那天所经历的呢，就是一个充分的显明恩典的意思啊。所以我们在前半段呢，我们看见人的败坏，神的爱，耶稣没有犯罪，人定义要把他极大的声音得了胜，定义要把他钉死在十架，但是神却借此引着人的堕落败坏，他却成就神的美意，既为我们的罪死在十架上，又让我们这本来是父亲的儿子的能够得着白白的恩典来替我们。这是个代替的概念，非常鲜明啊！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，就是主他的恩典代替了我的罪。23章的后半段呢，26节到最后呢，我们来看几个点啊，这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整个过程。首先呢，就是在路上啊，路上的耶稣对着妇人们说了一句话啊，他说：“耶路撒冷的女子啊，不要为我哭。”28节啊，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啊。他说：“因为日子要到，人必说啊，不生育的、未曾怀胎的、未曾乳养婴孩的，有福了。”这在告诉我们呢，因为那些妇人在为耶稣哀哭，这在告诉我们，我们看见耶稣钉十字架，我们应该怀一个什么样的心呢？我是怜悯他吗？为他忧伤吗？不是的，这不是正确的心呢。我要为自己忧伤，我要为自己求神的怜悯，这个是对的心。我们看见耶稣就 钉十字架，我们总是觉得很可怜啊，这不是一个对的态度。我们要看我应该哀哭，因为耶稣把这事做成了。我若不哀哭接受，我若不悔改，我就无法逃脱这永恒审判了。因为救恩做成的时候，就好比光照在人身上的时候，人再也没有借口了。所有人都在黑暗里的时候呢，我们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向往光，因为每个人都说我向往光，直到光照进来的时候，在黑暗里的人就必须要做个选择了。所以当耶稣走向哥哥他山的时候呢，这个过程其实就已经是那大光照下来了。每一个看见的人呢，需要哀哭了，因为我是罪人，我在黑暗里。如果我选择不哀哭呢，为谁呢？为自己啊，不是为他人，也不是为主啊，更不是为主啊，为自己哀哭啊。为什么我要哀哭？因为我光照进来，我知道我在黑暗中啊，我是有罪的，我哀哭我才会转向光啊。这时候如果我一样的待在光，待在黑暗里，我以最终之乐为我的满足，就显明我是喜悦罪不要神的。所以在这耶稣讲到最后的审判，他说最终啊，这些事迹行在有汁水的树上，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？显然是在讲最后的审判。如果以色列尚且神如此的管教，我们这些外邦人，如果我们拒绝了神的救恩，临到我们的又会是怎样呢？所以我们稍微想一想就知道，现在对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。我们可以把自己放在那个画面里，那个场景里，我们看见耶稣在背着十字架走向哥哥他山呢，我们不要为自己的罪哀哭吗？今天依然还是这恩典的时代啊，主还没有第二次再来，任何听见这消息悔改的人就有福了。那第二个点呢，后半段呢是34节啊，耶稣说呢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看见耶稣上十字架的目的了，他不是来定罪的，因为那些兵丁在底下要嘲弄他了啊，那而且要分他的衣服啊。所以耶稣他要人听见福音得救啊，即便是钉死他的啊，即便是那些嘲弄他的啊，吐唾沫在他脸上的，耶稣也希望他们得救。所以他即便在十字架上，他也祷告说，父啊赦免他们。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什么意思呢，就是他们是眼瞎的。我们很多时候是因为很偶然的机会啊，碰见耶稣的福音的。比方说呢23章的26节啊，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啊，他只是路过的，就被抓住去替耶稣背十字架了啊。比方说这天当值的这些兵丁啊，他们很可能一直是这样的啊，也是败坏的，也是要抢人东西的。那天刚好碰见了耶稣，所以我们偶然碰见了耶稣呢，在那个状态下我们是眼瞎的，但耶稣盼望我们能看见。我相信的那一天一定会有兵丁啊，被这场景所震撼的啊。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呢，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呢，那天他的生命被改变了。所以我们走在自己的人生路上啊，当我们因着神的恩典呢，听见神的福音呢，看见神的仆人美好见证的时候呢，我们总是要想一想啊，因为耶稣也曾为我们祷告啊。我们就像那兵丁，就像西门一样，耶稣也指着我们说呢，赦免他们啊，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所以在第三个点呢，就是两个强盗了。这两个强盗代表两种人，一种信，一种不信。 信的呢就是42节说，耶稣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。所以这个强盗是蒙福的啊，他愿意接受这救恩呢啊。但是另一个不信的强盗呢却说呢你不是基督吗？你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所以这里呢我们看见两个强盗的区别啊，就一个有信心和没信心啊。但我们稍微往深里看一下呢，那个没信心的强盗、不信的强盗和众人的说法都是一样的。众人怎么说呢？35节啊，他救了别人，他若是基督神所拣选的，可以救自己吧。39节，钉在十字架上的强盗说，你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，这些百姓和不信的强盗，他们假设呢，活在今生的地上就是最重要的。他们假设没有永恒，所以他们认为呢，你只要不能把我从地上的生命里救出来，我就可以不信你了。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假设。我们可以想一想，就算今天最好的医生，就算今天最有钱的人来帮助你，他能保证你活永永远远吗？你得到再多帮助，你难道在这地上可以不死吗？我们怎么面对永恒呢？最有意思的是，当天就在发生生死的事，耶稣和两个强盗当天都在地上死了，而另外一个讥诮他、嘲讽他的强盗自己也快要死了。人如果面对死亡都不去思考一下死亡的意义啊，这是极大的悲哀啊。所以人在地上啊，神给人最后一个最响的铃声啊，就像摇铃一样，我们一生有很多的铃声，神在给我们摇啊，盼望我们醒过来。最后一个最大的就是生死，就是死亡。如果人面对死亡还不思考，那就没有办法醒过来了。那就是选择，我就是要今生啊，我就是要最终之乐了。所以这个是这个强盗真正失丧了，这些众人百姓真正失丧的原因了。在兵丁也是这样啊，37节，你若是王可以救自己吧。大家都逻辑都一样的啊，就像希律和比拉多成为朋友，为什么成为朋友呢？他们都要今生的快乐嘛，只不过他们会抢今生的资源，但是呢在这个世界观上啊，在这个价值观上他们是一致的。就是你要是王，那你就是自己救自己吧，你一定要救了我地上的命才能证明你是王。但是另外一个强盗，信的强盗，他就是聪明的，他的智慧就是呢，我相信有永恒，我相信有未来。他说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他就在讲的不是今天就结束了，他在说未来后面还会继续的，你还会再回来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这就是信心了。我们相信神什么？我们相信神是活神，永永远远的神。我们相信他是公义的神，他要审判地上的罪恶。这个放在我们的所有形式的基础里，我们做人的基础里，我们就会有很大行为方式的改变。我们很自然就会调整我们的兴趣，我们的时间分配就会调整我做事做人的方式。所以这是一个根本的区别啊，也是信心的基础也是为什么会有信的和不信的原因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看耶稣受难的时候啊，那五正啊，44节啊，遍地都黑暗了，直到深处日头变黑了，殿里的幔子从当中裂为两半。所以耶稣在黑暗里呢，为我们付了永恒的罪的代价。这个代价是什么呢？我们不知道。所以我们原来讲过了，这是神特地隐藏的，因为这个代价太大了，大到我们没有办法去接受。是这个代价是真实的代价。耶稣如果说显明的在地上为我们所受的逼迫也好，苦难也好，我们看见的我们就已经觉得 要哀哭了的话，那这个代价一定是超出我们想象的。第二呢，当代价付完，幔子就裂开了。幔子裂开，我们就跟神没有隔阂了。神因为人的罪啊，他又愿意住在我们中间，又不能住在我们中间的。这就是以色列人很长的历史，神告诉我们的。啊，神在旷野的时候，为了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啊，特别的告诉摩西啊，又要造约柜，又要造圣所，又要造帐幕啊，隔了三道啊，外面的门、圣所的门，还有至圣所的那个幔子，隔了三层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有罪，他不能敞着脸到神面前去啊。一个小偷见到法官就得被审判嘛。那人什么时候能够去呢？和好了就能去吗？我在见法官之前跟告我的对头和好了，我在见法官就不需要付代价了。我们今天怎么和好呢？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呢？所以当耶稣付完代价，他黑暗那三个小时过去之后，幔子就裂开了。幔子裂开意味着神不用再和人隔开了，代价都收到了，耶稣付了啊，这是一个极好的真理啊，就告诉我们啊，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，它的意义是什么，也是我们今天信心的核心呢、基础啊，就是耶稣为我付了罪的代价，神今天可以跟人不用隔着幔子同住了。所以今天一切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个人救主的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了。住在我们里面意味着没有幔子了。我们在旧约的时候，每一个以色列人要到神那去要借着祭司的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是直接跪下来就可以跟主求啊。凡愿意的，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啊。这门是开给了地上每一个人。所以最后呢，我们看这亚利马太的约瑟啊，约瑟在这大光之下啊，他从一个隐藏的门徒啊，暗暗做的门徒呢，他去大胆的跟比拉多求了这耶稣的身体啊，所以这约瑟呢，是我们一个信心极好的例子啊，当神的光照进来的时候。有的是选择黑暗，有的呢，像约瑟这样啊，他就从一个隐藏的状态，相反变成了显明的状态啊。所以最后我们看见啊，无论是约瑟还是跟随主的那些加利利同耶稣来的妇人呢，他们就是陪着直到耶稣最后被安葬。那明天呢，我们会分享耶稣复活的部分。Hallelujah.